愿总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第26章的经文。那从马太福音26章开始呢，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那在讲这26章之前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讲过的内容。那作者马太呢，是从君王的角度来描述耶稣的。在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耶稣有君王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出生以后，三位东方博士不远万里来到犹太地来敬拜新生的犹太人的王。那主耶稣的主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预备道路。那主耶稣他也胜过魔鬼的试探，表明他有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他的教导也带有君王的权柄。所以马太从各方面来强调说明耶稣他有君王的身份和权柄。那从马太福音这卷书的结构来看，那主耶稣做了五个主要的教导。那这五个教导都有很大的相关，我们也很快回顾一下这五个主题。那这五个主题怎么划分的呢？那圣经的这卷书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这样的字眼。根据这句话呢，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基本的结构，一共出现5次。那么第一次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7章的26、28节，那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那他第一次的教导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那一段经文。那信息的焦点呢，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和他们在地上当有的生活的形态。第二次呢是在哪里？是在那个第11章的第一节，那耶稣在屏幕上有哈，你往下走2章，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就是那往哪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那一次的信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那个信息的焦点是什么？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那这一个教导跟前面是有关系的。那么传福音是天国子民最基本的生活形态。那第三次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53节，那里这样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那他教导的内容就在第13章。那焦点是什么？焦点是天国会由小到大，由不明显到明显。那这也显然是前面一个信息的一个结果传福音的结果。当天国的子民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天国就是由小变大，由不明显到明显，那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第四次呢是在哪里？在马太福音19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第四次教导的内容在哪里啊？在第18章。那第18章信息的焦点是在哪里？是关于处理主内肢体的关系。那这个教导显然也是建立在前面的上面前面的信息的上面。天国的福音传开以后，信主人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肢体之间呢需要兼顾，需要彼此来提醒。那这也是反而这样的话会让福音更加广传。所以到今天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主耶稣又结束了他第五个主要的教导，那这个教导是在哪里？在马太福音24和25章这一大段的经文，信息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前面都讲过，是在等待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会出现的一些征兆。那每个信靠他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都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待？那主耶稣这五个主要的教导，除了第一个，第三个。那这2个教导，除了门徒在场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众人在那里。那其他的3个教导，主要是对门徒们他们做的。那当然，除了这5次的主要教导以外，耶稣在各城各地也做过很多其他的教导包括他借着神迹来教导众人。那人对耶稣和他的教导的反应如何呢？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听了他的天国福音的信息以后，就很愿意接受，认罪悔改。愿意相信他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那有些人呢，来到他面前是干什么来的？为了吃名得宝。 得名赤宝。那有的人是来到面前呢干什么？是为了寻求医治。那有一些人听了以后，觉得他的信息非常非常难啊，心里有疑惑就离开啊，不愿意再听。还有一些人呢，特别是以色列啊宗教领袖为代表的，他们听了以后不但不相信，反而什么，处处跟他作对。所以到马太福音26章这里，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公开的教导啊，完成了父神对他的托付，就是他在地上传讲天国福音的信息。那再过2天，他就会被抓，被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会借着马太福音26章一段经文来看一下人对主耶稣的反应会怎么样啊？那今天主要经文刚才屏幕上也说了，在26章的第一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的26章的第一到十六节，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啊，请大家来一起来仔细看马太福音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再次感谢你。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心里面有忧伤的疑惑的，有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求你真是来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6章第1节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一些话，就对门徒说。那在这里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结束了他第五次的主要的教导，就是在前面我们刚才讲的第24章、第25章这一段经文。那他那是是耶稣关于末世的一段教导。之前我们讲过那一段经文呢是圣经里面关于末世教导的最完整最具体的一个信息那么结束了末世的教导以后，主耶稣将焦点转到别的地方。马太福音26章第2节这里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和门徒们还在耶路撒冷城东边的橄榄山上，那还是礼拜三的傍晚。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傍晚6点钟是他们一天的开始所以他们的逾越节是在礼拜五的晚上，也是我们礼拜四是我们礼拜四的晚上。那逾越节呢，是犹太人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第一个逾越节在哪里过的？在埃及，是不是？那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呢，神借着摩西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呢，把他们带出来。从那以后，他们基本上每年的正月14日就会纪念那个重要的节日。那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要吃逾越节的羔羊。那另外，从逾越节那天开始是他们赎教节的开始，会有7天的时间，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只能吃那个无酵饼。那马太福音26章第2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呢，人子会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这是他来到世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他来就是为人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人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那这样人就可以跟神和好。所以角色在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也是他第三次告诉门徒们他会经历的。那对于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来说呢，是第四次。那有一次很特别的是在山上的时候，耶稣在山上变相借着以利亚和摩西与在这三个人面前呢，在这三个门徒面前单独来谈论耶稣会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那虽然说耶稣多次已经告诉门徒们他在耶路撒冷要遭遇的，但是呢，门徒们显而易是没有听到心里面去。比如第一次，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个地方告诉门徒们，他会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会复活。当时呢，被彼得还斥责了一番。那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直没有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那么以后我们会讲到那里的经文。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人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将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人对他或他所行的有什么不同的反应？那今天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有三种有人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第一批人在这里二十六章第三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这里讲的那时是什么时候？从下面的经文可以知道，那是逾越节前面的一天。逾越节前面一天呢，有一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聚集。那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那从约翰福音十八章那里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公会里面掌权的不是该亚法，是他的岳父亚拿。亚拿之前做过大祭司，所以在以色列人宗教系统里面，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大祭司，但是呢会有很多的祭司长。那马太福音跟那个这里告诉我们，一些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在这里聚集。那另外两卷书就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文士也在当中。那这些人都掌控着整个以色列人的各个系统。我们知道祭司长他们负责什么？献祭，掌控的献祭系统。那文士呢？他们是负责来解释教导旧约圣经。那民间的长老呢？他们是负责什么？民事一些判断，一些纠纷判断。那在耶稣三年多的传讲天国福音时间里面，这些人呢有很多机会与耶稣来接触，但是他们对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前面我们讲过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质问耶稣在埃希尔做工为人医病赶鬼，指责他呢跟罪人常常在一起混，在一起吃饭坐席。他抱怨他和他的门徒们在吃饭以前呢没有去行那个洗手的仪式，他们什么挑战他对圣经的解释，来试探他关于向罗马政府纳税的问题等等，也质问他的权柄到底从哪里来。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从各方面跟耶稣作对。那这一次他们在这儿聚集做什么？二十六章的第四、第五节这里说，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这些人在这儿商量如何用诡计来要杀害耶稣，要捉拿他。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些人呢已经是什么？已经铁定了心，要什么？要杀害耶稣。在他们心目当中，在各方面，耶稣已经成了他们一个最大的威胁。他们用正当的方式呢是没办法捉拿他，因为什么？他们一直找不到有什么把柄，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抓他。但是呢，即便是用诡计，他们也做不到。什么原因呢？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是逾越节的时候，那有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耶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名声大振，在加利利犹太全地周围的地区已经是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他。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还告诉我们，那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他让死了好几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件事呢更是让很多人被震动。那么因为那件事呢，有好多犹太人都信了耶稣。那些在那个时候，那些宗教领袖们定义要跟耶稣作对他们就是的记恨已经到了极点。前面我们讲，他们用各种办法来挑战他，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还想用武力来捉拿他。 与他对抗，但是呢，他们心里害怕。刚才说他们什么怕什么？因为当时什么是过节的时候，那他们要去抓他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抗议。那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呢，他们表面上在是敬畏神的，他们是但是心里面的话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耶稣称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伪善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假如他们继续应在景象，继续没有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就像是在我们前面讲的，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说的，他们是站在左边的人，他们会成为那些被咒诅的人，会到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永火里去。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对耶稣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26章的第6、第7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大家对伯大尼这个地方应该有点印象哈，伯大尼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在耶路撒冷城东边一两英里的地方。在格兰山的山脚下，那这个村里面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很有名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三姐弟。那他们这三个人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主耶稣在最后的几天时间里面，白天是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回到伯大尼最大的可能就在他们姐弟三个人家里面。那马太福音26章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样讲非常特别，可以说是长大麻风的西门。那一方面可以与其他的西门能够区分开来，因为西门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另外呢，这样在强调什么？主耶稣刻意要与麻风病人接触。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像麻风病这样的人呢，都是一些什么被开污秽、不洁净的人。那他们是不可以到公开的地方，不可以参加公共的聚会的。那平时不会有人去跟他们打交道，更不会说是到他们家里去。但是呢，耶稣他愿意到麻风病人西门的家里面，他愿意跟这样被人看不起的人做朋友。那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那这瓶香膏极贵，贵到什么程度？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是30两银子，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也是一个女孩子结婚所用的嫁妆的价值。那眼前这个女人，她愿意把昂贵的香膏倒在耶稣身上，说明她对耶稣的爱是何等大，也表明什么？表明她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同一般。那她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这个女人是谁？但马太在这里没有向我们交代，显然他想突出的是耶稣自己耶稣被人用膏抹。那在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呢，都谈到了这个人到底是谁。约翰福音12章1到1到3节，约翰福音12章1到3节，这里这样描述：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瓶极贵的真马达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显而约翰在这儿描述的角度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他没有提到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他强调的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三个人，尤其是在强调玛利亚。那约翰还特意提到了是拉撒路复活的地方，说在那个时候，拉撒路呢刚刚从死里，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前刚刚从死里复活。他与两个姐姐一起来参加西门为耶稣预备的宴席。那约翰福音在这儿还告诉我们，是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她把一瓶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还用香膏摸他的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约翰讲的时间，他讲的时间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主耶稣来到伯大尼坐席。在时间上来看呢， 约翰跟马太描述的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么作者马太啊，马太说是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那紧接着呢就记载了耶稣在啊西门家里做客，还有玛利亚高抹耶稣的事情。但是呢，这两件事情啊，在西门家做客，还有玛利亚高抹耶稣的事情，在几天之前就发生了。但是马太呢，把这些事情放在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放在还没有发生事情的中间，有什么安排，有什么目的？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常常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记载的。那是什么原因？作者马太在这里刻意把这个时间颠倒，要把啊玛利亚高抹耶稣的事情放在这里来讲。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他要把玛利亚要与另外一个人比较，他要跟谁比较呢？下面我们会提到那个人是犹大。作者马太要把玛利亚与犹大比较，那我们这样可以看到什么？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对主耶稣的回应有什么不同？这里经文要告诉我们啊，他们两个对主耶稣的回应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先看看啊，玛利亚所做的啊，门徒们有什么反应？马太福音26:8-9，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这里讲门徒看见玛利亚所行的就很不喜悦，这个不喜悦 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气愤。这里讲的门徒是多数啊，有好多个门徒，就好多个门徒对玛利亚所做的感到非常的气愤，说他实在浪费钱财。啊，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去帮助穷人。那约翰告诉我们是谁在带头讲话啊？不过这一次带头讲话的不是彼得，我看没是谁在带头讲话。约翰福音12:4-5这里这样说：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里讲了将要卖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犹大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就在几本福音书里面，在介绍犹大的时候，都常常加上几个形容词，什么形容词啊？加略人犹大，对不对？卖耶稣的那位犹大。那我们知道，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只有犹大一个人是南方的啊，是从南方来的，其他11个人呢，都是北方加利利人。这里讲犹大将要卖耶稣。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在琢磨如何来出卖耶稣了。我们很快啊，他很快就会去跟祭司长去商量，找合适的时间去捉拿耶稣。那这个在这里，马大对玛利亚说什么？这香膏可以卖30块钱，可以去帮助穷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你说那个犹大真的愿意去关心穷人吗？啊，约翰福音12:6，这里这样记载：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了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啊，约翰在这讲的非常清楚，犹大不是真正的去啊关心怜悯穷人，相反，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他常常什么把门徒们的生活费占为己有。那么对门徒们和犹大的反应，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这里啊，第十一节这里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不是啊，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耶稣知道了那些人啊，那些门徒们在那里抱怨，在那里不满。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所以他告诉门徒们，玛利亚所特意是在为他做，他做的不单不是在做，不单没有在浪费，反而是什么？是在做一件极为美妙的事情。显然，在当时呢，门徒们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事情，他们在意的只是人的基本的物质的需要。那下面耶稣会告诉我们美事到底具体是什么意思。那第十一节这个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给了一个原因，他说门徒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以后没有机会来关心穷人，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因为穷人到处都是，他们常常会遇到。耶稣说：“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啊，不常有的话就是不会一直有，啊，门徒们不会一直有主耶稣。什么意思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主耶稣很快就会被抓走。从他开始讲这个话的时候，过了不到24小时，他就被抓了，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个时候呢，门徒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即便是他们想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时间去做。但是呢，玛利亚抓住了机会，她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在耶稣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是什么美事呢？马太福音26章的第12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主耶稣说，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他身上，是在为他安葬所做。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将死人埋葬之前呢，都会把他们的身体用香膏膏抹，再用麻布把它包裹好以后再下葬。耶稣在这儿讲，玛利亚是为他死后安葬做预备，这话听起来非常难理解，是不是？当时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呢，他怎么说玛利亚在为他安葬做预备呢？那个时候，玛利亚是不是知道耶稣就马上被杀了？那上面我们讲到过，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啊。他早就知道耶稣是谁，他早就相信了他，他知道耶稣啊。那么他也一定要听说过。之前呢，耶稣讲过，给门徒们讲过，相信其他人也听到过。他会死在十字架上，他会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心里面一定相信了主耶稣的话，把他的话听到心里面去。那么这样讲，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首先是向玛利亚显现，所以玛利亚是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人，所以已经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玛利亚呢，很清楚他对耶稣能做的非常有限，所以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在趁他还在的时候，要对他表示感激就决定了把那瓶昂贵的香膏要倒在他身上，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那一瓶香膏很可能是他为自己结婚用的那个嫁妆的钱。但是呢，他知道那个香膏有更重要的地方可以用，可以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那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他所行的得到了耶稣的极高的评价。所以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从这后面经文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他的身体没有经过仔细的膏抹和包裹就被安葬了。那安息日过后呢，7日头一日，玛利亚和几个妇女要到他的坟墓去膏抹他的身体，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没有机会膏抹他的身体。那玛利亚是在耶稣被抓被钉死之前行了膏抹的仪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去理解耶稣说的，玛利亚是在提前膏抹他，在提前为他安葬做预备，因为以后因为他没有机会，以后并没有机会去膏抹他。那主耶稣对玛利亚的做的评价是什么？26章的第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示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是在告诉，是在强调，一定会发生没有任何疑问。耶稣说，在普天之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传授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纪念她所行的。耶稣在这里说，这福音，这是什么福音？上面经文26章第2节那里说，怎么说的？这福音就是什么？人子主耶稣会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福音，就是我们信他人当传的福音。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需要死了。这也正是保罗所传讲的、所强调的，是他一生所做的、所传讲的福音。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告诉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定了主意，在他们当中，他们 他不知道任何别的事情，他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核心所在。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多人都是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但是他在他们当中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把福音呢掺杂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保罗要把他们带到福音的核心上，提醒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人才会得到赦免，才可能跟神和好，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在这讲什么？当这个福音在世界各地被传开的时候，人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要纪念他为主所行的。那玛利亚为主耶稣所做的表明什么？说明他对耶稣的爱是真心的爱，他认识主耶稣，他的罪被得到彻底的赦免，他为自己先感受到神的爱而感恩，所以他愿意尽自己所能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玛利亚做的是一个纪念，让其他被赦免的人能够得到鼓励，得到提醒。所以他所行的对我们今天的人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对神的恩典呢，当有什么有回应啊，愿意被神使用，愿意去传递神的爱，成为他美好的啊见证。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对耶稣的反应是完全相反。我们看看加略人犹大，他对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26章第14节，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啊，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这里说当下是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这句话是接着马太福音第26章第5节说的，也就是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那上面提到过马太福音26章的第6到第13节这一段经文啊，主耶稣在麻风病西门家里坐席，玛利亚膏抹他的身体，这件事呢是几天以前就发生了。那马太把他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刻意跟犹大做一个比较。所以在啊逾越节的前1-2天呢，祭司长这些人呢在一起商量用诡计要捉拿耶稣，但是他们惧怕百姓啊，因为是在节日期，他们不敢轻易动手。但是呢，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恰恰就要在逾越节的时候来成就他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要成为那个被杀的赎罪羔羊。那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在逾越节期间，每家以色列人都会预备一只没有残疾的逾越节的羔羊，来纪念神对他们祖宗的拯救和保护。那逾越啊，那个羔羊的血，我们知道他让以色列人得到保护。那羔羊的血呢，让他们免受被神击杀。但是呢，羔羊的血是非常有限的，他没有办法替他们除掉罪孽。所以主耶稣呢，是那位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只有他的血呢才可以免掉人的罪。那虽然说我们刚才讲宗教领袖们对耶稣已经忍无可忍，但是因为上面提到过，他们不敢轻易妄动啊，想找啊找机会过了节以后再行动。但是神就要恰恰在那个时候要来啊，让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那很显然，那犹大早就知道这些宗教领袖们有捉拿耶稣的计划。路加福音啊，第22章第1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呢入了犹大的心啊。路加福音22章的第3节这样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啊？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这话怎么理解？意思是犹大的心受到撒旦魔鬼的影响，他允许他影响，他没有去抵制，没有去拒绝魔鬼的诱惑。那犹大呢，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如何能把啊耶稣交给他们？这里讲的守殿官呢，是那些啊圣殿的保卫警察，
他们的责任就是来负责圣殿的安全工作。那在犹大的心目当中呢，要需要用武力来什么阻挡耶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第16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从那个时候就从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是从犹大呢允许撒旦影响他，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寻找机会，准备把耶稣交给那些人。我想我们对犹大所行的很难理解，他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跟他一起吃一起住啊，每天来直接来领受主的教导，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进而要为了一点利益要出卖耶稣，为了30块钱把耶稣给卖了，非常不可思议，是不是？实际上呢，出卖耶稣的人不止只有犹大一个人，下面还会提到。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提到了人会对耶稣有3种不同的反应啊，或者 有三种人，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种人，我们刚才讲是什么？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当中都是什么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上层人士，他们是代表掌控的整个国家、整个宗教系统。这些人都是按照就是要什么，都是要教导神的百姓，借着献祭系统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呢，耶稣说这一群人呢，都是一些假冒伪善人。他们口里说的跟行出来的完全相反，他们没有，他们表面敬虔，他心里面呢都是充满了污秽。那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来聆听他的教导，他也见过他行过神迹，明明知道他的教导带着权柄，他的行的神迹呢都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承认他就是救主。不但如此呢，他们要想办法什么，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像这些人这样的话，他们假如继续选择悖逆，那最后的话他们只能什么成为被神咒诅的人。那加利利人犹大呢，刚才讲他跟随耶稣3年的时间，与别的门徒一样，他整天跟耶稣在一起，他实际上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他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赎弥赛亚，但是他允许魔鬼来影响他的心，他定义要跟宗教领袖们要合伙一起来要捉拿杀害耶稣。所以犹大的情况我想让我们很难理解一方面他怎么会那么顽梗，另一方面的话，我想有些人会替他打那个抱不平，所以犹大是一个牺牲品。耶稣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出卖他，为什么还要选他做他的门徒呢？那这样说听着很有道理，是不是很有，反正很合理，是不是？但是不是神的本意，因为没有犹大，神的救赎计划照样会实现。那神的旨意是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愿意认罪悔改。我们知道犹大出卖耶稣很显然是在犯罪，但是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认罪悔改。那他知道耶稣被定死罪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悔了。在马太福音27章那有几节经文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7章1到4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承担吧。这犹大看到耶稣被定了死罪以后就后悔了，后悔是好事，是不是？但是呢，他仅仅后悔而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假如他愿意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他，一定会饶恕他的。那后面经文又告诉我们，犹大不但没有认罪悔改，他选择自己把自己给杀死自己吊死，就失去了机会失去了被神赦免的机会，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跟神分离，非常的可悲。那玛利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玛利亚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呢，她的选择让她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神的恩典临到她的时候，她愿意谦卑下来，她愿意接受耶稣和她的教导每一次耶稣经过他们的地方，来到他们附近的时候，她都抓住机会，她渴望跟 耶稣建立关系。那除了这一次他用香膏膏抹耶稣以外呢，他有好多次别的机会啊，他跟啊来亲近耶稣。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到四十二节啊，这有段记载。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这里提到了玛利亚跟马大两个姐妹，对不对？那玛利亚呢，在那儿专心听耶稣的教导，渴望啊明白神的话语。相比之下呢，马大在做什么？马大在伺候，对不对？一边伺候一边做什么？一边抱怨，是不是？他一边侍奉一边抱怨。那有一些人呢，对啊，会误解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常常误解，会认为呢，主耶稣期望马大停下服侍，像玛利亚，应该像玛利亚一样，赶快来好好的、安安静静的听他讲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自己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想有好多人是这样想的。耶稣没有让马大停止服侍，没有让他过来听他讲道，他在说什么？他叫马大做什么？他劝他，你不要为许多的事在那儿什么思虑烦扰。不可许小的只有一件，不可小的是你一件，是过来听到，不是哈、啊？他告诉马大，在服侍的时候要心要专一，不要被很多事情搅扰。假如你服侍的时候，你就专心服侍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呢，玛利亚呢非常专一，他听到的时候就是专心在听到，所以他的福分是不可以不会夺去的。所以显而在这里，主耶稣称赞玛利亚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有一个专一的心，对神专一。玛利亚啊的信，对主耶稣的信心是独一无二。那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当中除了约翰以外，其他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而玛利亚呢，和其他几个妇女呢，就陪在耶稣的身边。主耶稣被埋葬的时候，玛利亚也是跟在后面，看看这个他的身体会埋在哪里。三天以后，那他又回来要准备用香膏去膏抹耶稣的身体。所以可以看出耶稣啊，玛利亚对耶稣的信靠是真实的。什么原因？因为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他有一个愿意亲近渴望主的心。一旦明白了他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救主弥赛亚，他就是赐生命的主，他选择了什么？信靠他，并且愿意一生要为他摆上，一生要被他使用，要一心一啊，一生要爱他。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我们如何来回应主耶稣？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宗教领袖那样，我们心地刚硬，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反应呢？也许我们不会像犹大那样为一点利益来出卖主，但是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否敢告诉啊？是否敢提到耶稣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知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当有人玷污主的名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来表达我们的想法？这些问题，假如这些问题都是否定的话呢？我想我们跟卖主没什么差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哈。那使徒彼得呢，曾经三次什么否认主，他实际上三次把主给卖了。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他马上回头，对不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他重新再立起来啊，重新被神来使用，成为教会的一个支柱。盼望这个彼得的经历能够对我们有点提示。我相信神呢，希望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对主呢有一个专一的心。主耶稣已经什么？已经为你 为我摆上了生命啊，他已经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那我们当如何来回应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看到你的话语，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天父，我们看到这是人啊，对我们的主的反应是有这么大的差别。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耶稣基督来，他就是为我们而来，他来到世上，为了救拔我们。我们在罪里的人，本来是要走向灭亡的，但是他愿意替我们死，愿意来借着他的死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真是有这个盼望。记得他，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能够知道如何来回应你。请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言行举止、盼望都能有你的带领。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Thank you.